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直播。那今天是我们 Mula 第145集哦。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 Mula 节目的话，我们 Mula 是一个每个礼拜三晚上在 YouTube 上面直播，讨论这个礼拜发生的有趣的政经时事，政治跟经济的时事的一个，以及其他的社会话题的一个节目啦。那我们在 Podcast 的版本会在礼拜四的早上，上架在所有的 Podcast 频道。那当然，你如果想要参加我们现场的互动的话，当然是建议在礼拜三晚上锁定我们的 YouTube N 观点的一个频道哦。那先跟大家说声晚安哦 ，Hello， 大家晚安哦。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首先呢，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今天的业配哦。他今天的业配是这个很有名的家具厂商欧德家具。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知名的家具品牌，就是欧德家具。欧德家具啊，在台湾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设计生产来自于德国、意大利同步的德式系统柜，提供室内设计、系统家具、木地板、沙发与床垫等服务。板材啊，经过国际认证，属于国际级的绿建材，是台湾业界唯一全系列的板材都获得内政部绿建材标章的系统家具厂商，让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享有最美好的居家环境。绿建材标章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健康绿建材意指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建材，其评估标准除了禁用有毒物质，还专门针对国内普通使用的化学物质，依照人体的健康许可范围限制其含量。政府啊，透过核发绿建材的标章，替消费者筛选出健康无毒的建材产品哦，民众便更能轻易找到信赖又安心的家具建材品牌。为什么这个绿建材标章很重要呢？这是因为啊，人一天有几乎 90% 的时间是待在室内空间的，所以啊，室内空气的品质会直接影响你的人体健康哦。挑选有绿建材标章的家具，对于全家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欧德家具啊，它在全台湾都有据点哦，它提供免费到府丈量、免费室内设计、一对一的 3D 彩图规划、七成尾款验收再付与五年保固，还可以协助系统家具日后的搬迁，不怕失去售后服务。只要啊，你搜寻欧德官网轻松预约，就让你立即享受来自于德国的高品质生活。那这一次啊，欧德家具跟我们 N 观点合作，只要在三月底前在下方的连结预约免费室内设计，并且在备注栏输入 2021M， 那我再讲一次 2021M， 即可获得5000元的系统家具的现金折价券哦。所以欢迎有室内设计需求规划的朋友踊跃使用哦，不要错过。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了。那我们再次感谢这个欧德家具担任我们今天的 Mula 第145集的赞助的厂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题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四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当然就是这两天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中国宣布暂停进口台湾的凤梨这件事情哦。那当然在前几天非常的热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自己也去买了一个凤梨哦。我自己啊，为了要响应台湾的这个凤梨，所以我在周末的时候就去买了两颗金钻凤梨哦。诶，真的很好吃。我还要把我吃的这个照片 po 在我们 N 观点的 IG 上面哦。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哦。那这一次呢，中国他宣布暂停进口台湾的这个凤梨啊，他的理由是说有检疫上面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他在台湾的凤梨上面发现了有介壳虫这件事情哦，有这种就是一种虫嘛，对不对？那可是当然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个其实应该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台湾这边所发布的一个资料哦，就是我们台湾输出啊，出口到中国的凤梨里面呢，只有不到 0.3% 的凤梨哦，有这样的问题，合格率是 99.79%， 所以简单来讲，台湾输出哦，出口到中国的凤梨，绝大多数 99.79% 都没有这个介壳虫的一个问题哦。更何况，中国他自己当地产的凤梨，其实也有介壳虫的这个虫害哦。所以事实上哦，一般来讲，你因为检疫要禁止某种东西进口，通常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哦，我这个国家里面没有这种寄生虫，没有这种问题。那如果呢，我让你的这个进口的水果进来，里面有这个虫，会不会让我本国的同样的一种水果也染上这种寄生虫呢？可是老实讲，看起来呢，中国其实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本身他们本土的凤梨也有介壳虫的问题哦，所以一来是我们的不合格的比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二来呢，则是其实也没有这种说台湾的凤梨如果真的不小心一两批有这个介壳虫，大概也不会影响到中国那边的一个凤梨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老实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台湾人都非常清楚了。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检疫问题的话，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认为是这样子啦。我觉得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动作哦。好，这种所谓的无预警突然就禁止台湾的凤梨啊出口到中国，这个你把它讲好听一点叫做政治动作，我们讲的严重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经济的攻击了，这是一种经济战。为什么？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这个真的像中国那边所说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纯粹单纯的检疫的动作，纯粹只是一个经贸的动作，不是一个政治的动作的话，那一般来讲，好，你有这种哎，你这边的东西检查出来有问题，你一定要做的是什么？一定是先警告嘛，对不对？我先警告，要求你改善，等你无法改善之后呢，我再禁止。好，所以它不会一瞬间在大家都还没有预警的状况之下就突然就停。所以这种所谓的片面直接中断哦，好，这个非常非常的，说真的就是一个政治动作啦。好 ,99% 的政治动作 ,1% 的经济动作啦。好，那当然我觉得有趣的是，为什么中国要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时间点来针对凤梨做这件事情呢？诶，我觉得这个就很值得推敲了。有些人觉得是说什么，诶，我听到一个说法是中国最近没有外汇，没有办法这个，因为买台湾的凤梨他要把外汇这个弄到台湾嘛，要把钱给台湾嘛，所以他说中国没有外汇。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至于，因为台湾出口到中国的凤梨老实讲那个金额也没那么大，所以到底为什么这个样子呢？我觉得是不是啊，我觉得一个表面上我们可以马上看到的一个理由，就是他是不是这件事情可以在台湾内部创造我们台湾内部的一个矛盾呢？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诶，这次其实在台湾某些人就跟着去演出了嘛。当中国一禁止了台湾的凤梨出口到中国之后呢，马上在台湾突然就有一群人跑出来，好，批评我们的政府说，你看，就是你们没有搞好两岸关系，好，你就是没有去承认九二共识，没有办法跟中国好好的对话，所以现在害死农民了。诶，我就不用点名了，大家去搜寻一下新闻就知道过去这几天到底是哪些人在用这种口径在谈这件事情。好，这样讲啊，这个台湾的凤梨本来正常出口到中国，就突然被禁止了。那你在讨论这个问题的点的时候，如果你切入的观点是说，就是拿这个来批判台湾没有搞好两岸关系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中国那边期待在台湾发生的一个剧本呢？好，不过呢，老实讲，我觉得这个凤梨这个事件哦，在台湾，我觉得这次算是很顺利的就处理掉了。为什么？因为 我们的这个政府啊，我们的执政当局动作很快，手脚很快，一旦被禁止的时候，马上当天啊就开始出来，所有的部会开始说大家去买凤梨哦。好，那所以其实我看到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几乎每个人在过去几天都去买了几颗凤梨哦。那甚至很多卖场的凤梨都卖光光了，都卖光光。那老实讲啊，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大家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诶，为什么选凤梨也还蛮奇怪？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凤梨啊，出口到中国的量本来就看起来其实是没有很多的哦。那在这一次，我之前也不算什么凤梨专家啦，所以我看我现在讲的这个数据都是这一次这个台湾凤梨被出口中国被禁止之后，哎，新闻报道的数据哦。那在这一次，大家就看到这个数据说，哦，原来台湾每年这个盛产的凤梨里面 90%。九成都是我们台湾自己内需啊，我们台湾人自己把它吃掉了。好，只有一成，好 ,10% 左右是外销的。好，当然啦，在这个外销的份额里面呢，几乎九成都是外销到中国。可是事实上，因为总共外销的分量其实也只有一成嘛，所以老实讲，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对于台湾的这个凤梨来说的话，只要台湾的内需市场每一个人啊增加 10% 的凤梨消费，就能够完全吸纳，就能够完全把这个本来该卖去中国的现在卖不掉的，其实是台湾人，光台湾人自己就可以把它消耗掉。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家其实平常没有那么常吃凤梨，我们偶尔会吃凤梨，但是呢在过去这几天我们就买了很多凤梨，所以其实我家来说，可能是一口气增加了 50% 的凤梨消费，就一年份的。所以老实讲，台湾的社会、台湾的民间、台湾的消费者是完全能够吸纳这个 10% 原本要外交给中国的这个凤梨哦。那当然啦，现在似乎这个凤梨的盛产期还没有开始哦。有些人说从三月开始盛产，然后三月到六月这个之间会盛产，所以现在才刚开始而已。所以未来几个月呢，我相信其实现在整个人台湾人都被这个被激了，被激怒了，所以大家都要买凤梨。所以我估计未来几个月，我自己呢应该还会陆续去买一些凤梨齁。那当然啦，我觉得在这一次这个事件之中，我觉得很多人又重新发现一件事，就是台湾现在的凤梨真的很好吃哦。老实讲哦，这件事情我在前几年我就发现这件事，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吃的凤梨，老实讲没有现在这么好吃。哦，现在的这些凤梨真的都很厉害哦。那我自己知道的这种品种，就包含了这种所谓的金钻凤梨，包含了这种牛奶凤梨。我跟你讲，哇，我跟你讲，真的是比我小时候吃的凤梨好吃太多了。而且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凤梨，你绝对不能吃太多，就是大概吃2到3片就可以。你只要你那一天哦贪吃，吃到4-5片，你的舌头就会破掉，你的舌头就会受伤。哦，那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啦，可能是因为这个凤梨的这个纤维比较容易让人受伤嘛，我猜啦，我没有研究。但是呢现在凤梨完全不会这样子哦，所以你现在凤梨你就算一个人吃一口气吃半个凤梨，你的舌头都不会有事。哇，这个真的是就把我们小时候的阴影都拿掉了。所以我比如说我觉得现在的凤梨齁，真的比以前好吃很多。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的这个农产技术真的也是有独特的这个能力。好，这是题外话。好，那我们回头来想哦，中国这一次禁止台湾凤梨出口这件事情。老实讲，我们真的很认真思考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中国的动作很奇怪。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其实台湾出口中国的凤梨其实只占台湾凤梨产量的一小部分，所以就算你禁止了，台湾也不会对台湾的凤梨农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不要忘记，我觉得中国那边也不是笨蛋，他们不是笨蛋，他们应该已经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中国他只要越打压台湾，台湾这边的人民的这个心态，台湾人民的印象对中共的印象就越差，台湾的民意就越反中。所以你说中国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点哦。那你要问我，我勉强乱猜，我勉强猜一个方式，就是老实讲我并不知道，就是 这样讲好，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说中国你干嘛整天来打压台湾呢？你每次打压台湾，你觉得会把台湾越来越靠近你吗？不会嘛，觉得越来越讨厌你，越来越反对你嘛。可是老实讲，过去几年中国也是持续这样子做了，所以我们并不是真的那么了解哦，共产党在想什么。但是你硬要我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中国的最近的经济开始遇到一些压力了。哦，你要知道在去年啊，其实去年本来哦，在那个美中贸易战一开始开打的状况之下，中国去年经济就遇到蛮大的压力。但是呢，后来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哦，那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必须封城停工，所以反而这些订单就回到中国，那算是拯救了中国去年下半年的一个状况。可是呢，中国最近的一些经济数字没有很好哦。那我看它最新的二月份的这个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其实应该是近期的一个低点哦。所以或许是不是中国现在有很多这种内部的压力，它需要引爆一些这个对外的话题，需要转移焦点。那在传统这个我们在讨论中国这边，就是什么？把内销转出口，把他们内部的议题的焦点转成对外对台湾的焦点，哦，可能是这个样子啊。你硬要我搞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搞，老实讲我也不是很清楚哈，哦。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我相信这个今年整个夏天，台湾应该都会面临中国的水果经济战，也就是说。或许凤梨不会是第一站哦，或许接下来台湾会陆续会有第二种水果、第三种水果，那被中国禁止，我觉得这个几率是还蛮高的。好，那当然啦，我觉得在每次哦，台湾只要遇到这种中国打压台湾这个卖给中国的农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突然就会发现一件事，就会发现，诶，我们台湾任很辛苦开发的各式的这种农渔产品啊，在发生一些事件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诶，为什么中国也有了。好，那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在中国禁止台湾凤梨进口的当天，中国的官方媒体替广东产的金钻凤梨做宣传。简单来讲，老实讲，这个金钻凤梨当然是我们台湾研发出来的品种，可是为什么广东也有产金钻凤梨呢？难道广东的这些农夫有跑来跟台湾买相关的授权，或者是买台湾的种苗吗？我不知道啦，但我猜是没有的哦。所以事实上，根据这些报道所说的，事实上就是台湾有一些农民啊，就是眼中看到短期的利益，就是把这些凤梨苗带去中国，让中国可以种。所以你说未来会不会在这个禁止这个台湾凤梨进口之后，然后中国自己产的金钻凤梨就取代了台湾的凤梨的市场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恢复之后会怎么样。可是老实讲，我看到这个新闻就让我想到大概八九年前吧，那个时候，或者七八年前，那个时候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就是一样，就是台湾本来养殖这个石斑鱼啊，台湾这个石斑鱼我记得是这个养殖这种所谓的龙胆石斑，或者是这个老虎斑，或者是青斑，这些石斑鱼，然后之前卖给中国。可是呢，就是有人在中国把这些鱼苗带过去，然后在中国搞出中国的石斑养殖市场，然后他们还做出一种新的石斑鱼叫做龙虎斑。好，这些石斑鱼很厉害，所以一瞬间啊，可能台湾的这个渔民啊，瞬间就是卖给中国的石斑鱼突然就卖不掉了，整个市场就被搞烂了。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个金钻凤梨的这个事件，让我真的觉得好像就是当年这个石斑鱼的养殖市场被整个中国打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重演的一个状况啊。那其实那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说，台湾的农民、台湾的渔民，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台湾这个很有竞争力的这些产品呢，都带去中国，然后在中国里面在那边种，然后让那边当地的农民渔民也学了偷你们的技术，然后也能弄出来呢？老实讲，你去问他们 好、哦，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说穿了就是什么，就是想要赚快钱嘛。好、哦，你说这些人有笨到说他们东西带过去觉得不会被偷吗？我觉得也不会。可他可能就想说我好好的赚个几年就好了，之后怎么样，可能就跟他没有关系了。好、哦，那这倒霉是其他的农渔民嘛，不是他们嘛。好、哦，所以这种其实我老讲，我觉得这种，你说他们是。愚蠢啊，觉得不会被偷吗？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要赚快钱，然后觉得别人死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够赚到钱就好了。那当然啦，我觉得这可能是台湾现在台湾的农渔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实力，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载至各国全世界的市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很大的一个原因哦。所以其实哦，我觉得台湾真的应该要走这种所谓的大型农业，就是要把这些，就是因为台湾现在就是什么，无论是你是农业农产的种植，或者这种渔产的养殖，都是有大量的厂商，所以每一家都有能，就是你要跑走，总是有一家可能把技术带出去。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呢，像纽西兰的奇异果，那一家 Zespri 就把这个纽西兰整个奇异果的厂商控制住，我觉得这样的大型的企业，我觉得或许才是真的根本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方式啦，齁。但是呢，这件事情我们也没办法替农渔民担心哦，就只能说，那你们就必须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好，那当然啦，我觉得这次凤梨的事件也可以再次给我们一个提醒，给全台湾的商人一个提醒，就是你绝对就是你还是可以去做中国市场，可是你绝对不能够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哦、老实讲，这个话，这句话，我们在过去这三年 ,MU Live 的直播大概每几个月就会讲一次。当我们只要每次遇到跟中国这边的任何的商业事件、经贸事件一发生之后呢，我们在直播里面就会跟大家提醒一次。就是说什么，如果你真的想去中国做生意，那我当然是建议你尽量不要，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想要去做的话，你一定要认知一件事，就是中国市场永远有你不可控的风险、哦、这里面包含了政治风险，以及包含了各种其他的风险，但是政治风险是最主要的、哦、所以你就像我们之前谈的，就是你就算觉得我永远都不要碰政治，可是政治有一天也会找上你。你想这些凤梨农，台湾卖凤梨到中国的这些凤梨农，第一个他们很可能都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人，对不对？他们一定是相对比较轻松的，所以他们才有这个管道卖去中国。可是呢，即使是他们，中国今天要政治打击你的时候，就把你打击，他也不管你在台湾是挺蓝挺绿，就是会打击你。好、哦，所以我必须说了，如果你说你把中国看成你的市场的一部分，然后假设中国占你一个 5% 的营业额，或者是 10% 的营业额，那就算你很不幸的遇到了政治风险，就算你遇到一个大问题，你被封杀了，掉了 5%， 掉了 10% 的营收，老实讲也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可是呢，如果你的营收有 70% 来自中国，有 90% 来自中国，那我告诉你，一旦中国封杀你，那你就 GG 了，对不对？你就没戏唱，你就完蛋了，对不对？好，所以老实讲，就说你要做中国是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如果你说你做生意，你说你想做中国市场，我觉得不能说你有问题，可是你必须要知道中国市场就是有这么巨大的风险，有这么巨大的风险，而且是这件事是你完全无法控制的，所以你一定，如果你真的要做中国市场的话，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营收控制在你可以承担的风险里面。好、哦，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啦，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意是人家赏给你的，如果你的生意是人家赏给你的，人家也随时可以把这个生意端走。好、哦，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的营业额不是靠自己打下来的，而是靠别人赏你一口饭吃的，那人家就是把你当成奴隶，好不好？哪天想给你就给你，不给你就不给你，人家是老爷啊，你是他的奴隶啊、哦、那你有什么资格决定什么呢、哦、所以啊，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台湾哦，如果你是一个脑袋比较清醒的人哦，你一定会 告诉台湾的厂商说，中国市场你可以做，可是一定要控制风险。如果今天在台湾有些人哦，他告诉你说中国市场很棒，而且大家全力投入、全心投入，我告诉你，这种人哦，他看的或许都不是你的好处，而是他有别有所图哦。他可能很希望你非常依赖中国。当你非常依赖中国的时候，哪一天中国要拿你的命脉威胁你的时候，你就只能乖乖听话哦。好，所以我说句实话啦，我觉得台湾的无论是农夫，无论是渔民，无论是商人，真的要把这件事情想清楚一点哦。这一次你说凤梨被封杀，被禁止进口，台湾整个社会动员起来来救，对不对？台湾我都买了凤梨，很多人都买凤梨。你知道我不是平常都会去救农民的，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难道未来只要发生这件事情，你就要整个台湾社会来救吗？这是不可能的吧？偶尔救一次可能，但是呢，每一次都要救，怎么可能呢？齁，就是对于这些厂商来说，你平常赚中国的钱爽爽赚，那当然你出事的时候，老实讲，偶尔一次台湾或许我们同胞之情帮助你一下，但是不可能每次都救了，好不好？所以整体而言，每一个厂商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你既然要去中国做这么大的生意，你要这么依靠中国，那你就必须承担这样子一个政治风险哦。好，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所以虽然我这次也有去买凤梨，可是我并不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就非得去救这些厂商，厂商们还是要自己去控管自己的风险。这次我会去买凤梨，老实讲就是看共产党太不爽了，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欺人太甚，就是要让他踢到铁板，所以才去买了凤梨，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好，讲台湾的凤梨事件。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我们来聊好久没有进入我们的话题的川普大大，我们的川普大统领。好，那当然了，川普他在1月20号正式从美国总统卸任下台哦。那拜登上台之后呢，川普他就消失了哦，他躲在他佛罗里达州的庄园里面哦，就基本上就在销声匿迹。好，那直到昨天哦，他终于在共和党的这个他们叫做保守派的政治动员大会，他出来演讲，算是他在1月20号之后的首次公开对外演讲的一个时候。那我觉得老实讲啦，他过去这一个多月在干嘛呢？我基本上我认为他在休养生息啊，他在休息啊，他在恢复他的这个心情啊。因为我觉得从去年11月他败选到后来1月6号的这个暴动，这整个过程之中啊，对他来讲我觉得也是蛮大的伤害的，包含了我相信他到目前为止都真心觉得自己没有输，他是被坐票坐掉的。可是呢，现在整个美国，无论是美国的司法，或者是很多他的共和党的同志，又或者是所有的媒体，基本上没有人采纳这个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都说，哎呀，这个你这是，你知道他每次一出来说这个我是被坐票坐掉的，那个所有的主流媒体就说哎，川普又在说谎了好，所以基本上对他来讲当然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伤害哦。而且我觉得1月6号的那个国会暴动哦，当然你说川普有没有政治责任，我觉得他是有政治责任，只是他有没有司法责任，有没有法律责任，我觉得是没有法律责任的。可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觉得他自己其实也没有想要看到变成那个样子的暴动，所以我觉得他后来就摸摸鼻子真的就下台了，然后需要一些时间恢复心情好，可是呢我觉得他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他就正式在这个 CPAC 这个保守派的政治行动大会复出演讲当然他这个演讲他一出来讲我跟你讲，川粉啊，终于这个啊，输了心中的怨气哦，这从哪边就看得出来？从那个 Fox News 的收视率哦，因为你知道吗？川普下台之后，在美国算是比较偏保守派、偏右派的这个福斯电视台、福斯新闻台的收视率就变得很烂，因为没有大家就不想看其他人，大家只想看川普。结果呢，川普这次回来演讲，哇，这个 Fox News 的收视率就飙上去哦，就大幅的回升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证明一件事，就是其实哦， 川普到目前为止虽然落选了，可是他还是有非常强大的民意支持度。好，那在川普这次在 CPAC 大会上面的演讲有几个重点。好，他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告诉所有美国的这些共和党选民说，他不会去另外去开一个新的党。哦，因为之前川普落选之后，然后共和党里面有很多人出来背刺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说川普一定会很不爽，他可能会出去开一个新的政党，哦，然后就是说共和党里面有很多这个建制派，哦，我们出去开一个新的党，为美国，哦，叫 American First，哦，美国第一党之类的这样党。可是川普这次出来演讲就说，不会，我不会出来开一个新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现在共和党里面团结。好，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川普跑去另开一个新党啊，成立一个新党，那你觉得所有的共和党的党员都会跟着他走吗？一定不会嘛。所以我假设有 50% 的共和党员被川普带走，还有 50% 留在原本的共和党，那这个样子谁会渔翁得利？当然就是民主党会渔翁得利嘛，因为他们在选举的时候，那可能川普的新党就派一个川普的这个党派一个候选人，共和党派一个候选人，民主党也派一个候选人，那共和党保守派的票分成两边，那最后民主党就渔翁得利。所以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虽然可能对于共和党的一部分的人士，哦，像罗姆尼之类的很不爽，可是这绝对不代表他不是笨蛋到说他认为出去开一个新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是有胜算，哦，我觉得不会，哦，所以我觉得川普不做这个事情，当然对于大多数的这个共和党的支持者来讲算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代表共和党不用面临分裂的状况。好，那当然啦，那川普他的演讲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把拜登骂得一无是处，哦，简单来讲，你如果听他的演讲就觉得哇，他真是妙语如珠，哦，把这个拜登政府批评得像狗血淋头，哦，他一句这个很棒的台词叫做，哦，在短短的一个月，哦，拜登政权让美国变成 America First 变成什么 America Last， 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变成美国最后，哦，然后他就批评啊这个拜登政府什么 Anti-Jobs Anti-Family Anti-Border Anti-Energy Anti-Woman Anti-Science， 就是反工作反家庭反边境管制反能源反女性反科学，哦，当然这里面骂的这些点，当然反工作是什么呢？包含了，哦，民主党在他们的这个 1.9 兆美元的这个救援的，哦，这个纾困预算里面，就想要偷偷把这个最低工资的提高到15美元每小时，这是塞进去嘛。这个东西如果过了的话，对于很多州来讲会大幅增加失业率嘛。所以这个是什么？反工作 ,anti-jobs。好，哦，当然包含了拜登政府说我要回到巴黎气候协议。好，哦，这个是他上任的第一天他就说他要回到巴黎气候协议。可是回到巴黎气候协议对美国来讲可能不见得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巴黎气候协议会让美国的工业发展会限制，可是它对于中国也好对于印度也好就这种开发中国家的限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当中国可以大幅增加碳排放的时候，美国是不行的，美国反而要减少。那当然这对美国来讲，如果未来你思考是中美的这个使国力竞争的话，这东西当然对美国是不利的。好，包含这个 anti-border 就是反这个边境管制，哦，那我们知道我们前几期的 Mule Lab 我们都有提到说，哇，自从拜登上任之后，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些非法移民潮，哇，就聚集了成千上万人准备入侵美国，现在是还被某个程度被挡住，可是未来这方面的压力未来只会越大，哦，未来会越来越多人在美国墨西哥边界想要闯进来，那拜登政府怎么办？好，拜登政府现在采取的政策就是相对比较软的，那当然这个非法移民们就会更试着去挑战民主党政府的到底有没有能力控制边界。好，包含了反能源，哦，这个反能源的部分也跟反工作差不多，因为他们停止了，拜登一上任也马上停止一个本来是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一个输油管的一个工程，哦，那当然就对于原本这个石油产业 的人的生计造成一些影响，哦，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当初拜登为了抢宾州的选票的时候就拼命说了，说我没有反对石油，我支持石油，我支持页岩油 油开采，哦，当时就被打脸嘛，因为他找出很多他反对能源、反对石油业的谈话。可是现在一上任之后呢，哎，对不起，宾州选民，你们现在就被抛弃了，哦，就是美国的石油工业，你们就被抛弃了，哦。拜登就是要反石油工业的。好，包含这个所谓的 anti-woman， 好，反女性，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就知道，好，就是之前我们谈过的嘛，就是在美国，哦，拜登签了一个行政命令说，你不能禁止变性人从军跟参加女性的运动比赛。好，那来这个问题就是，这我们之前就谈过，这个叫做左左内战，所以我们就没有意见，好，就是到底变性人能不能参加女性运动比赛呢？她的体内的基因啊，明明是 XXXY 的，她去参加 XX 的比赛啊，那这种就是啊，女激进女权跟这种 LGBTQ 之间两派的战争，那我们不太管。但是老实讲，那当然对于传统的这种女性来讲，算是一个不利的一个事情。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川普对于拜登政权的批评了。所以川普就说，拜登上任到现在一个月，是美国有史以来行政做的最烂，总统做的最烂的一个月。好，当然民主党的支持者应该不会这样认为，他可能觉得他做的不错。好，那我们就把两边的观点都呈现了嘛。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是你如果要支持拜登，也是你的自由哈。那很有趣的是呢，你知道吗？你知道川普下台之后，你知道哪些人很可怜吗？有一些人他们就好像没有事做，就是所谓的事实查核机构，就是 fact check 机构。就之前哦，你知道美国的主流媒体，因为主要都是偏左派的，所以他们对于川普讲很多话很不爽，他们就成立了很多的事实查核机构，就是要来检查川普哪一句话讲的是对的，哪一句是错的，就是这句话是 lie， 这句话是 fact， 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谎言。好，这就是所以美国的几个主流媒体，什么 CNN 啊，然后什么都成立他们自己的 fact check 机构。然后这些 fact check 机构在川普下来之后好可怜，他们没事做，你知道吗？好，你知道其实民主党政府也有很多人说谎啊，像卡马拉哈里斯就是这个拜登的副总统，他之前就说，诶，川普政府没有留下足够的疫苗可以让，就是完全没有，他们接手的时候一个疫苗都没有。好，这个跟那个 Dr. Fauci 所的说法就完全不一样，因为 Dr. Fauci 他也在同一个礼拜哦，前几卡马拉哈里斯讲这句话前几天，他就说，欸，其实之前有留下不少疫苗，欸，这两个人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那如果你这个 fact check 机构很认真做事的话，一定有一边说谎嘛，所以你应该要打其中一边脸。可是没有， fact check 机构都不动作，啊，直到这次呢，川普这个出来演讲之后，哇，我看到所有 fact check 机构全部又回来了，就开始说啊，川普说了多少个谎，开始算川普说了多少个谎。所以我就说，这些 fact checks 机构根本就是为了川普而设立的啊，就是专门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就是反正就其他人有没有说谎，不是很重要，川普有说谎，哎，我们就川普讲每句话我们都要放大解释，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举个例子来讲，像最近我不知道大家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人报的一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民主党的这个防疫英雄、抗疫英雄，就是纽约的州长 Andrew Cuomo。Andrew Cuomo 呢，他爆发了性骚扰的丑闻。然后呢，你如果去看这些主流媒体哦，一开始哦都不太报道，直到 Cuomo 出来道歉，他说啊，我可能呢，太开玩笑，然后不够敏感，所以我开了一些玩笑，不适当的玩笑。之后呢，主流媒体才开始报道。欸，我告诉你，你要知道，川普之前提名一个大法官，就是 Kavanaugh。川普在提名 Kavanaugh 的时候呢，民主党很讨厌他，所以民主党就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一个教授，说在几十年前，这个 Kavanaugh 有性骚扰他。可是呢，对不起，因为那个真的几十年前，所以他找不到任何的证人，然后他自己的证词也反复不定，所以最后也。那个川普政府也不理他，就是硬是要提名 Kavanaugh， 那 Kavanaugh 就变成美国的大法官啊。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所有的主流媒体就每天照三餐在炮轰 Kavanaugh。可是你知道吗？这是 Cuomo 的这个性骚扰丑闻，我跟你讲哦，这个媒体报道真的是很温文儒雅，就轻轻带过。即使他后来都某个程度算是承认了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有好几个。这个他们之前的手下助理都出来指控他，然后呢，然后 c 库莫他出来说啊，我只是开玩笑啦，你知道吗？当你讲出这个样子的话的时候，就代表你真的有发生某些事情，只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真的严重到性骚扰，我们不知道，因为可能就是要看到时候真正的状况。可是至少他这个跟 Kavanaugh 那时候是一个几十年前，然后他当事人完全否认，也找不到证据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可你看到媒体啊，就很少报道，为什么？因为 Cuomo 是民主党的哦，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想同样的状况是发生在川普的内阁的任何一个人的话，早就被炮轰到死了齁。好，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拜登政权上任到现在，我们自己身为台湾人，我觉得比较有感的部分是比较有感觉部分是第一个，我觉得拜登政府哦，对于中国的各种挑衅的动作的反击哦，都比较软弱。好，老实讲，最近中国的外交部对于美国讲很多不客气的话，可是美国的国务院的反击哦，没有非常的强烈。好，当然这个部分呢，我就交给我们的美中台战情室这档节目去讲了。那我们现在在礼拜四晚上八点，我们有个新的节目叫美中台战情室，欢迎大家在 YouTube 跟 Podcast 上面去订阅哦。那我们找到非常厉害的赵军硕，非常在这方面非常厉害的人，就来讲这个，所以我就不讲这个部分了。你有问题要问，去问他。基本上就是，反正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真的觉得拜登政府对中国就是没有真的很强硬哦。那另外我觉得拜登政府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对于民主党内部的这种比较激进派的激进左派的，他好像并不是真的很认同他们，可是他也不敢反抗他们。所以当这个伊丽莎白华伦跑出来说要课所谓的富人税，或者是当 Pelosi 硬是要在众议院的这个 1.9兆的纾困预算里面绑进最低工资的时候，老实讲，你从拜登的白宫来看，他们并没有真的说我非常支持这件事情，可他们就装死不太讲话，也不去反抗哦。所以你说拜登这个政权哦，按照现在的状况下去，你知道，甚至你知道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最扯的一个新闻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居然说不能够让拜登一个人决定要不要按下核武。你知道在美国，美国总统不是有那个核武手提箱吗？好，就是一个那个按下去就可以把核武发射，这个是总统绝对的一个权利耶。可是你知道，拜登自己的民主党的自己的人哦，自己的议员居然说我们不可以让拜登拥有自己决定要不要发射核武的权利。诶，我跟你讲，这不就是踩到他头上了吗？就是这些民主党的议员踩到拜登头上，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当然啦，会不会是因为担心他老人失智不小心按错，我不知道哈。但是无论如何都是很不尊重拜登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拜登未来这 三年多，我觉得这个总统很难干下去，绝对会很辛苦哦。哦，当然啦，2022年哦，现在川普就是喊说2022年共和党要夺回国会。好，老实讲，那如果你有去看过他们2022年的改选的状况的话，众议院我们不敢说了，参议院应该就是拿得回来，就是因为参议院到时候会有不少这个民主党席次，共和党是有机会的。所以老实讲，如果拜登真的要通过一些很夸张的一些议案，就很进步派的议案的话，那当然就要掌握2020年到2021-2022这个期间，否则到时候2022我相信其实共和党就会拿，至少会拿回参议院。那当然啦，川普出来演讲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很多人就说诶，2024年你川普大大会不会出来选？好，川普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他说他不反对他出来第三次打败民主党。诶，他有打败三次吗？好，我跟你讲，他第一次当然2016年赢嘛，那2020年其实理论他输了，可是他认为他赢了，因为他认为他被坐票干掉，所以他认为他已经赢了两次，接下来他觉得2024年他还可以再赢第三次。好，当然第二次你要不要认为川普赢了，这是大家的自由，但我觉得客观来说我们不能说川普赢了，但至少川普他个人的主观来说他觉得他自己赢了。好，不过老实讲啊，到2024年川普也真的很老，78岁了，所以真的，而且你要知道，我觉得美国社会里面当然即使是共和党内部也有一些人真的没那么喜欢川普，所以川普出来能不能赢我觉得也是个问题。好，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最喜欢的人是谁？就是蓬佩奥嘛。因为蓬佩奥，你知道那个纽约时报他们写一篇 那个投诉我评论说蓬佩奥是过去20年最烂的国务卿，史上最烂的国务卿。可是你知道吗，我自己个人觉得蓬佩奥可能是过去20年美国史上最好的一个国务卿了。好，那因为说真的，川普政权的外交成就是非常好的，你看他帮在他把中东完全都搞定了。中东在川普的管理之下，哇，那个 ISIS 当然这个他的败亡是有他的原因，但是以色列跟很多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好，也就是说把这个中东最大的一个军火库，一个冲突火药库是什么，就是以色列跟回教国家的冲突嘛，其实在川普任内其实搞得非常好的。好，所以好，蓬佩奥我个人真的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人哦，如果他出来选，诶，我们全力支持，虽然我们也没有这一票啦。好，好啦，那 anyway 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就跟大家讲这个，我们的川普大大又重新站上台面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也是这个礼拜非常热门的，就是理科太太的这个太空人维他命哦。那当然理科太太她后来又复出了，她中间有一段日子去休养了，可是她也算是台湾这种顶级的 YouTuber 之一啦齁。那她这次呢复出之后呢，她就推出了一个产品齁，这个产品呢叫做太空人维他命，在啧啧这个平台上面做群众募资齁，这个群众募资一上线就非常非常成功齁，没有过多久一两个礼拜，她的这个维他命就募了3000多万的这个销售额齁，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齁。但是呢当然啦，这个人红哦，就会有人眼红哦。你募了这么多钱，当然大家就会来放大检视你。所以在网络上呢，也引发了一些对他的批评。那有一些这种，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医疗专业的人哦，营养专业的人，包含了一些医生，包含了一些营养师，他们就在脸书啊，或者在其他地方写一些文章，去批评理科太太的这个太空，对他的产品是有诈骗的问题哦。不过呢，如果你去理科太太他的这个太空人维他命这个募资的这个网页上面看，你看到上面，诶，不对啊，这个网页上面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背书啊，哦，我今天才特别上去看，我发现上面也有3个营养师背书啊，还有2个医生背书啊，还有1个这个教授背书啊，而且理科太太跟他的老公2个人呢，一个是生技领域的，一个是药学领域的，也都算是某个程度的专业。所以奇怪呢，你就是对于其他人来讲，你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有一些医生营养师会批评理科太太这个维他命，可是理科太太这个维他命呢，在那个网上也有其他的营养师医师教授背书呢，诶，到底这中间到底他们有没有问题呢？该被批评吗？诶，真相到底是如何呢？好，那本人呢，我 Mula 呢，身为化学平衡这个名词的这个注册者，没有啊，开玩笑。那我其实我自己哦，我是一个重度的这个所谓的保健食品的服用者或者是使用者，所以事实上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大量使用各种综合维他命，各种奇奇怪怪保健食品都吃很多，所以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算是很多。因为我甚至，其实我跟你讲，我只要吃任何一个这种所谓的健康食品、保健食品那个成分呢，我一定会去把国外所有相关的研究、任何的实验、任何的论文全部都翻过一遍、看过一遍。然后，所以虽然我并不是个营养师，我也并不是个医师，但是呢，我觉得我可以称为说一个花很多时间的一个消费者，我是个重度消费者。所以我身为一个重度消费者，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齁。那我觉得呢，这些批评理科太太的这个太空人维他命，他们有几个论点，我觉得是值得可以讨论的。第一个讨论是什么，就是有些人齁批评说理科太太的这些维他命，他的这个太空人维他命的产品剂量可能都太低了齁，它里面这种占我们这种所谓的每日的这个建议摄取值哦，很多占的比例是蛮低的。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批评是本身是很值得被讨论的。为什么呢？因为哦，我跟你讲，其实哦，维他命这种东西，或者是我们说健康补给品这些这种东西哦，其实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同样是批评理科太太的这个保健品的文章， 你就看到两种版本，一种是批评你的剂量太低，所以没有可能效果不够好，另外一种只是批评说这些东西哦，本来就没有什么，就是吃了就没有什么用，我们在健康饮食就够了，所以也不用吃。诶，你会发现这两种说法其实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对于这种营养补给品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主要的观念。第一种主要的观念是什么？就是第一派，就是说我们哦，在我们日常饮食就会摄取大量的这些营养素了，它只是我们的饮食现在人比较不均衡嘛，所以有的可能摄取不够量哦，可能不够多。好，举个例，假设你今天都没有吃任何的蔬果的话，你可能就没有什么维他命 C，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透过这种营养补给品，把你每天从食品里面摄取不足的部分补足。那如果你的观念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设计的这种营养品的剂量可能就不会很多，好，就是因为你只要补足。可是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说，我们这些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说，某些成分、某些营养素成分到达某个剂量可能会有某样的效果。好，那所以他们所设计出来的这种所谓的营养补给品，它的很多的可能很含量会远高于这种所谓的每日的建议摄取值。好，当然我必须说一件事情，这些研究啊，到目前为止应该都没有哪个研究是有百分之百定论的。所以老实讲，如果任何人要跟你宣称说某某营养素一定要吃到多高的剂量才会有很有效的话，那基本上很可能他都是违反台湾的这个健康食品的相关的法律。因为是如果你是一个保健食品的话，你是不能宣称有医疗效果的。好，所以老实讲啦，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合理来说，我们合理来说一件事，就是说因为这些很多营养素我们在国外在这些各个这个学术论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状况，就是不同的学校，他们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这个研究者，他们针对特定的状况做了一些实验，而这些实验的结果有些时候甚至还是彼此冲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些营养素，这些保健食品到底摄取到怎么样的剂量，可能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功效，这件事情我觉得整个不要讲台湾哦，我们即使是美国都未必有共识。所以这种东西就变得比较是说，反正这种东西呢，因为它是食品，所以吃不死人，所以就是有点类似说，你觉得你心里比较觉得怎样比较好，你就去怎样做吧。反正就是这个东西要上市，好歹也得通过这个政府的同意嘛，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如果你去批评说李科太太这个太过维他命，它里面部分营养素的数量太少，那你说这样没有效，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这个样子的说法是我们是没有办法说，因为你要这个办法你要成立的话，你就得说那你只要这个东西是摄取 30% 不够，要摄取到 300% 才会有什么效果。可是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是台湾的法律很可能是让你不能去讲这件事情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批评呢，就是剂量太低的这个批评呢，就变成说你如果不认同他，你可以认同他说我剂量这样就够了，或者你也可以不认同他，你认为这个样子剂量太低你不要，那你就不要买它。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啦齁、哦、那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批评呢就有点见仁见智，就是这个东西就像我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就像你要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一样，你了解我意思吧？就你要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你就说哦没有，北部粽就是包着叶子的油饭，哪算什么粽子？或者是你说南部粽就是被煮烂的糯米而已，哪算什么粽子？哦、那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么夸张的话，就是像我、哦、就我从小吃南部粽长大，但我很喜欢吃北部粽。对我来讲呢，南部粽也是粽子，北部粽也是粽子，我都 OK 哈、哦，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哦，所以这是第一个可以被讨论的点。那我觉得第二个可以被讨论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它这个所谓的太空人维他命里面是不是有涵盖所有我们比较重要、比较完整的营养素的这个配方哦？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这个重点，我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批评文章说，其实这个李科太太的这个维他命这个太空人并里面没有钙质，也没有镁 就是这两个其实很重要，但是我们在日常饮食可能会摄取量都会相当不足的矿物质是没有。诶，这个批评哦，我个人算是同意的哦，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钙跟镁这两个矿物质真的还蛮重要，而且绝大多数人的饮食很可能也会缺乏钙跟镁。齁、哦、所以诶你如果所以如果是我看了李哥太太他的这个成分表，发现没有钙没有镁的话，我可能的确不是那会比较不考虑去买他的这个东西。可是老实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你要去批评它是骗钱也不对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每一家的配方不同嘛。就是就像我们用我们刚刚举的粽子来说好了，有的粽子就会放蛋黄嘛，有的粽子就不会放蛋黄嘛，有的粽子就会放花生嘛，有的粽子就不会放花生嘛。那你不喜欢这一家的配方，你就不要买就好了。有些人他们可能买了李克太太这个太空人维他命之后，他会额外吃个钙片或者吃个这种钙镁的补充品也可以啊，对不对？当然啦，李克太太他的这个东西，他我觉得他的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的宣传说我一罐抵十二罐，那人家一定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一罐就应该把所有的重要的都搞定？可是啊，对，我你要问我个人呢，我会觉得说，的确我认为钙跟镁是还蛮重要的矿物质，但他没有，对我来讲吸引力不够。可是我会因为他没有这个，我就觉得他是烂东西，就是该被骂的东西吗？我觉得也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有点过头了啦。这是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嘛，我必须说我个人吃粽子，我一定里面一定要有个咸蛋黄哦。对我来讲没有咸蛋黄真的我觉得就怪怪的。可是你说真的，今天有个粽子他说我的粽子就是没有咸蛋黄，然后我把他骂到臭头，说他是怎样多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攻击方法齁、哦、大概是这样齁、哦。那当然啦，还有一个部分是我看到有另外一些文章说，就是批评说它里面放了一些抗氧化物，然后这些抗氧化物呢可能不见得是真的对人体是够好的、哦、包含了有些人可能说我在健身的时候如果有摄取抗氧化物可能会减让我的肌肉比较不容易生成、哦、或者是呢之前有一些研究、哦、针对维他命 A 跟维他命 E的一些国外的研究说，诶，即使摄取的这些维他命 A 维他命 E 不见得对人体好处，可能在某些状况下可能会增加一些问题哦。好、哦、那大概是这样子。可是我必须说啊，因为那些维他命 A 跟维他命 E 的部分的研究我大致上都看过，维他命 A 的确可能有点问题，可是李克太太这颗太空人维他命也没有放维他命 A。 那至于维他命 E 的话，那的确有些研究好像证明了维他命 E 摄取也不会减对心血管也未必有好处。可是我必须说那些研究的状况都是很特定的状况，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推广到说所有的人摄取维他命 E 都有问题。那只有在那个实验设定的那样的状况下、哦、是这个样子的。哦、我记得其中有个实验就是说本来这些人就有大量就已经摄取足够的维他，就是他的饮食就很健康，饮食很正常的时候，你再额外增加维他命 E 有没有用？可能不见得有用。但是如果你去针对饮食不正常本来就少维他命 E 的人提供维他命 E 会不会有用，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的。所以我必须说这些针对这些大多数健康食品营养素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在学术上似乎也没有很统一的一些说法啦，所以我们就多看看不同的看法。那这样讲啊，如果维他命 E 里面维他命 E 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我告诉你市售的绝大多数的综合维他命里面都有维他命 E， 那是不是全部都有问题了？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你就可以理性的去思考啦。齁、哦、那你要不就是说好，那我觉得全部都有问题我都不吃。齁、哦、那另外一种就是、欸、我觉得说它有问题也未必让大家都有啊，我觉得吃一点也无所谓。这个是一种自由的一个选择啦。齁、哦。好，那以上这几点可能就是李克太太这次的这个太空人维他命比较引发讨论跟争论的一个部分。齁、哦、那我们齁、哦、这样讲好了。我虽然是一个这个化学平衡的商标注册的，没有开玩笑，但是我也不是营养师，我也不是医生，所以我就不下绝对的评论了。我们就不能说、哦、到底他的东西好或不好，我们只能说看起来、哦、 李克泰他们自己也有很多营养师跟医生背书，那同样也有营养师跟医生反对，觉得他东西有问题啊。那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就比较是你想清楚，你觉得没有问题，那你觉得他东西符合你，你就去买，也没什么问题。又或者是你觉得他的东西不够好，不适合你，或者是你不相信他的东西，那你就不要买哦。我觉得无论如何，他的东西应该是合法的啦，哈。那好，因为有人跑去检举他嘛，而且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违法，这新闻闹大。可是我看到那个台湾的食药署的这个的官员出来说，他说初步看过李克泰在募资网页里面的影片跟广告内容，他目前认为这个功能性的宣称并没有明显夸大。当然啦，这是初步看过，所以他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确认，哦，可是至少在第一眼的状况之下，目前看起来应该，我们的政府不见得觉得它是有问题的。那当然，另外一个批评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李克泰这些东西哦，卖起来哦，就是你去别的地方找，就可以找到说更便宜的版本。所以呢，李克泰的东西成分这么低，却卖这么贵，这是一个智商税，只有傻子才会买哦。那我觉得就事论事啊，我觉得纯论这个产品的确不算便宜哦，而且老实讲，它也不是符合每个人的需要，所以像我就对它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可是呢，我觉得人家好歹是把它的东西明明确确的标示出来，所以变成什么？你愿意，就是愿者上钩嘛，你愿意买的人，你仔细看过它的这些成分，你还愿意买，那我别人是有什么好批评的呢？好，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东西哦，一个东西的售价不纯粹你只能看那个原料的售价是多少，欸，信任本身就是值得一个钱的，就是李克太太他们对于他的粉丝他有一个信任度，这个信任度本身就是值钱的。另外呢，方便度也是值钱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因为大家知道我会吃很多保健食品嘛，我吃很多这种这个我不知道台湾要叫健康食品还是保健食品，啊，反正好，这个在国外叫做 supplement， 就是营养补充品。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哦，我想吃 A 成分，我也想吃 B 成分，我也想吃 C 成分。那呢，我跟你讲，我就买一罐 A， 买一罐 B， 买一罐 C， 这样子呢，我花的钱呢，会比买一罐它的成分是综合配方，同时有 A 加 B 加 C 的，我跟你讲，那个售价可能只有一半哦。简单讲，我如果分开买，然后就是那个成分的含剂量是一样多，我买那个综合定哦，就是价格就是比买三个不同的贵快一倍。可是老实讲啊，我最后很多时候我会选择买综合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一天要吃一次要吃三颗，跟一次吃一颗，后者是省了很多你的时间跟精神的。好，所以其实把一个东西变得更方便，其实这件事本身也有价值的啦。好，所以你说它的东西的确是不便宜啦，可是这个便不便宜就是一个很主观的。有些人就觉得你帮我省这个钱我很 OK 啊，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多付这个钱呢？好，这个就是一种每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啦，好不好？好，所以好，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李克太太这个太空人维他命的一个看法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李克太太跟她老公他们这团队他们想出来的一个综合维他命嘛。那你喜不喜欢，你觉得他行不行，要不要买单，那你就是很认真的自己去判断，好不好？你认真去判断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觉得它里面没有钙，没有镁，你不想要就不要买。或者是你觉得它里面的这个它的铁啊，它的锌啊，它的铁、它的锌可能用的都是比较好的这种所谓的 chelated minerals， 叫做螯合的矿物质。那你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你可以买，那就见仁见智，好不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齁，那但是我觉得李克太太基本上就是树大招风啦。齁，我跟你讲，如果他这个东西不是卖了3000万，他如果群募只募了30万的话，我跟你讲，我相信网络上的文章就会变成是嘲笑说啊，你看百万网红卖东西也卖不成功，就变成另外一种批评，你知道吗？就是说，哎，你看百万网红啊，什么不管你有多红，你没办法转单就没有办法转单，你那个你要有信任度，你看没有信任度，所以只能卖这么多钱。哎，你卖了3000万，就有3000万会接到批评；你如果只卖30万，你还是会被酸哦。那只能说，你当一个网红出来做生意，哎，这个 这个被批评哦，就摸摸鼻子吧，哈、哦，就被摸摸鼻子。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直播，我们就讲了这个早教事件，哎，我也被骂翻了。你看那个很多这个 Podcast 留言就把我骂翻了，但是就这样子嘛，我觉得我就诚实嘛，我对于早教的看法就是这样，我就讲嘛。那如果有人不认同，好、哦，我尊重你的不认同，好、哦，你觉得环保很棒，那我尊重你的看法，但是我有我的看法，我觉得经济比环保重要。那就我不会去那个，就是去攻击。那你要攻击我，那我身为一个出来外面讲直播的人，我就摸摸鼻子认了咯。好，好，好。那接下来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讲李克泰的这个维他命事件咯。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有趣的一个国外的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NBA Top Shot。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没有听过这个 NBA Top Shot 是什么东西，可是老实讲，这个东西哦，在最近这一个多礼拜，在整个区块链界或者所谓的加密货币界，或者你要把它叫做币圈，是一个最热门最红的一个东西哦。它现这是一个在国外现在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区块链的应用哦。这个礼拜一的那个科技导读的 Podcast。就周清华律师的这个科技导读 Podcast 就找了一个在这个加密货币有蛮多研究的来做了一集节目，所以你想完全了解这个东西什么话，你可以去听这个礼拜一的那个科技导读哦。那但是呢，我不会介绍太多了，但是基本上我要聊主要是 NBA Top Shots 跟这个区块链的一个应用啊。好，那这种技术的 NBA Top Shot。它这个应用的背后的技术，它在区块链里面被叫做不可替代的代币 Non-Fungible Token NFT 哦。简单来讲，就是你把它想，它就是你把它想成是一个一个的加密货币，但是每一个加密货币上面的指纹可能都是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加密货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哦。那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如果你把比特币想成是一颗一颗的无法被打开的转蛋，就每一颗转蛋都是一样，你的一颗比特币跟我的一颗比特币一样的话，这种所谓的不可替代的这种代币，它的特色就是它每一颗里面转蛋打开里面都有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每一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齁、哦。所以这一种所谓的不可替代的代币呢，它用在一种状况上就会非常好用，用在什么呢，就是用在所谓的收藏品。用在所谓的收藏品上面，它就非常好用哦。所以后来呢 ，NBA 呢，它就正式授权一家公司哦，他们就打造了一个应用程式。这个应用程式就叫做 NBA Top Shot。这个 NBA Top Shot 呢，它里面你就把它想的是一个 NBA 的球员卡，好，你把它想的是 NBA 球员卡。可是它这个每一张球员卡都附带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可能是某个球员的一个灌篮。可能是某个球员的一个助攻，可能是某个球员的一个三分球，或者是可能是某个球员的一个这个火锅，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它就是一种叫做你把它想的是影片球员卡，所以你今天只要加入了这个平台，你就可以去买 NBA 官方授权的这个 NBA 的每影片球员卡。然后呢，这里面有特色的点是哪边？就我举个例，假设昨天晚上。这个就 NBA 现在可能这个湖人队的 LeBron James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灌篮，而这个灌篮之后呢，他这个 NBA Top Shot 他可能就把这一段影片可能发行1000张的球员卡，好，那有的可能发行10000张，有的发行50000张，有的发行1000张，有的发行2000张，那1000张可能就很少，所以全世界只有1000个人可以拥有这一张的球员卡。那这个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就是他用区块链的方式去确保这里面这1000张球员卡每一张都被追踪，每一张都有他独特的 DNA， 所以他是无法被伪造的，他是无法被伪造。所以在这整个系统上面 ，LeBron James 的这个灌篮的这一次灌篮的这个就是只有1000个，所以这个就像当年呢、哦，我小时候在收集这种球员卡或者收集这种魔法风云会的这个卡片一样，那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哦，这个 Black Lotus 这个黑莲花这张卡片咯，全世界很少张啊，所以你只要有一张黑莲花哦，你就可以卖个几十万台币，所以大家就会去想办法去不断的抽卡去这个吧。那只是那在以前呢，你说发行这种真正的纸卡。那如果有人很厉害，他要伪造一张 纸卡，就是说我买一样的机器伪造出一模一样的纸卡，除非是专业单位，否则是无法分辨你那张卡是真的还是假的嘛。就是说假设我跟你讲，我这里有一张可能全世界只有1000张的 Michael Jordan 的球员卡，然后我去找那种最厉害的仿冒公司做了一张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球员卡，然后给你，然后你也分不出来。齁、哦、齁、哦、那老实讲、哦、所以其实那种很少量的那种东西甚至可能都还有一些什么认证的证书、哦、就在证明这个东西是真的。可是呢在传统的球员卡很容易被伪造的状况下，但是你只要在区块链上面的话，如果在区块链上面这种所谓的数位球员卡就是没有办法被伪造的，因为它每一个背后都有它的这个区块链的整个认证。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区块链的价的技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防伪嘛，就是说它有办法确保每一个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哦、就没有一个东西这个编号一就是一。就简单来讲，LeBron James 的这1000张球员卡就是编号1到编号1000，每一个都有它独立的它背后的这个的区块链的认证的部分，所以你就是没有办法就跟别人的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伪造这个东西。所以老实讲啊，这个东西啊、哦、在等于是传统旧的那种纸本的球员卡的升级版、哦、就是就无法被伪造版。因为你知道吗，传统如果这样讲啊，我们这样讲，不要讲这个什么球员卡或游戏卡啦，我们来讲这个钻石好了。你知道传统你要卖一个钻石哦，那个假设我今天要卖你一克拉的钻石，我如果拿得出一个证书叫什么 GIA 证书、哦、就是什么国际珠宝协会的证书的话，哇我告诉你这一个钻石就会比较贵。另外一颗钻石哦，即使看起来一样好，只要没有这张证书就会比较便宜。好、哦、那我跟你讲，那现在的状况就是什么，你只要有区块链、哦、技术就可以就取代那张证书。简单讲，在这个平台上面没有人有办法去伪造这个东西、哦、就是不管你是怎样的骇客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伪造、哦、然后官方也不能说我再额外再多发1000张，没有办法、哦、这个就是完全被 control 住的、哦、完全被保证的、哦、所以老实讲这个东西呢就可以有办法说让这些东西那个创造了很高的一个价值。好、哦、那这个呢事实上、哦、它未来、哦、这种技术、哦、其实不只可以应用在这种球员卡上面，其实它非常适合用在艺术品上面。好、哦、这些收藏品，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讲说大家最有名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幅画叫做蒙娜丽莎的微笑，对不对？那老实讲现在放在那个展览馆罗浮宫里面那幅到底是真的假的你也不知道，说不定真的早就在什么什么什么防爆仓库里面。以现在的世界的这个技术，你可以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就是我们一般人完全没有办法分出来的。所以事实上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真的要搞的话可以搞出10000幅跟它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事实上一般人也分不出来。可是你知道吗，你的复制画的价格就可能就是只有真画的几千万分之一而已，就可能有10000幅复制画加起来价格都比不上那个真画。差别在哪边？差别就是那幅真画是拥有专业单位认证说这幅才是真的，其他的则是复制品。好，那简单讲就是其实哦，如果你说以现在技术你要做到一模一样真的不难啦、啊、可是就是有认证没认证就造成价值的落差。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想成数位的呢、哦、假设今天有个数位的插画家很会画图，所以他今天用在他的电脑上面画了一张图，画这张图画得很棒，可是它是一个档案对不对？在没有区块链的状况之下，这个档案呢可以被无限的 copy， 而且它除了它原本的硬碟里面可以 copy， 它也 copy 到随身碟，它可以 copy 到别人的随身碟，而这里面每一个档案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说哪一个是真品哪一个是假品，对不对？就是每一个档案都是一模一样，因为在传统的这种电脑的系统里面每一个档案都是一模一样，我 copy 到所有的硬碟，我插1000个随身碟，我就把这一幅我在电脑上创作的一个数位美术的一个作品复制10000份，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有价值。可是呢当今天你如果把这个艺术品用这种 NFT 的技术确保它是去认证过的话，就是说有一个档案，这个第一个档案是有 NFT 认证，它是原始档，别的都不是，只有这一幅这个第一个它才是原始档。所以呢 我就愿意花很多的钱来买这个原色，就像你愿意花很多钱去买那个被认证过的蒙娜丽莎一样。好，所以其实它未来有可能会创造出这个样子的应用。好，那所以其实现在在那个你去看那个网络上很多这种所谓的 NFT 的艺术交易的事迹，你已经会看到有些人哦，有些画家他们就画一幅画，那一幅画可以在上面卖几千块美金、上万美金都有哦。好，然后呢，就是而且他可以确保说，你只是买到一个数位档案，可是因为你有这个 NFT， 你就说我拥有这一个原作，好，或者是他说我原作只发行1000份，好，那所以你就是要买到这1000份。老实讲啦，你那个一幅画出现在这边，我想办法去 download 你的无损档案，我也有这一幅画啊，可是我就没有这个 NFT。那这个 NFT 呢，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证书。好，所以老实讲，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应用，就是你知道吗，对于一般人，好，我买不起蒙娜丽莎的原画，对不对？所以我就去罗浮宫买一幅复制画挂在家里，我看了也是很开心啊，这是一个艺术品啊、哦。然后，而且以我的能力，我也分不出它是真话还是假话。说不定他们就不小心把真话混在假话里面，我买到就是真话，好、哦，你也不知道。好、哦，可是好、哦，这个就是，所以你未来你如果只是想要看的东西，或许你还是不用花钱，可是可能会有一些收藏家，他们会愿意去收集这些被认证过的哦数位的艺术品。好、哦，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哦。所以那。这个其实哦，它现在这个 NBA Top Shot 它就是应用在球员卡上面。好，那未来这个数位的艺术品也会应用。那未来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去用在这种 NFT 上面。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我认为区块链一个真实有价值的一个应用。我们常常讲啊，区块链这个技术、哦、有时候被吹得很大，有时候在这个所谓的币圈、哦、也被夸张的，就是大家也不一定有真心知道它有什么价值，但是呢就是有个信仰，就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可是必须说区块链的技术在很多时候它不见得是有价值的，可是在特定的状况下、哦、在特定的状况下其实区块链是有价值的、哦，在哪个方面呢？我觉得只要需要数位防伪、哦、需要这个确保这个东西真品，确保这个东西没有被篡改，确保这个东西独一的东西呢，区块链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应用在上面的技术、哦、包含呢我们之前讲过的，我认为政府公文就可以用区块链嘛？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政党轮替之后呢，旧的公文也不可能也没有办法被丢到碎纸机或者被烧掉、哦、因为全部都在区块链里面，或者是你用在这些所谓的数位艺术品、数位球员卡、数位的产权上面，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应用、哦、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哦、我们现在在做 Mew Live 直播嘛，事实上我们未来能不能说我把每一集的 Mew Live 的这个直播的智慧财产权把它变成 NFT 在网络上卖。所以假设你今天你听了我这一集 Mew Live第145集，你觉得好棒哦，我觉得讲得正好，我要买它的 NFT， 然后你买了呢，可能你用1000块美金买了这一集的智慧财产权，我就用 NFT 卖给你。NFT 就是个认证，说你拥有这个 NFT， 你拥有 Mew Live 145集的 NFT， 就代表你拥有这个智慧财产权。所以未来呢，你可以用我这一集的内容去卖给电视台，卖给任何需要的人，因为你拥有这个。那哪一天呢，有个人觉得说，哎，你这个 Mew Live 145集讲得太好了，你当初买1000美金是不是，那我现在用10000美金给你买、哦、你也可以把它卖出去转手。那你知道传统的版权认证哦，传统的版权认证我们怎么认证？如果我今天要把我 Mew Live 145级的版权卖给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双方要谈一个合约，然后我们要签一个合约，就是说我 Mew Live 收了多少钱，我把我的这一级的版权卖给你，那你手头有这份合约，我有这份合约，我们双方都有，你拥有这份合约，这个证书证明你拥有145级的版权，而我拿到钱之后呢，我就说我没有了，我这个东西已经卖给你了。可是未来呢，就不需要这个合约，你只要有 NFT 啊，你拥有这一个版权的 NFT 的话，那在谁的手上就是谁的，所以你也可以随便卖给别人。这个就会让这种所谓的版权交易啊，或者这种所谓的数位产权的交易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好，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的确是区块链技术蛮有价值的一个应用。好，那我相信现在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像网络早期，就是一开始哦，网络出来， 的时候，大家也觉得网络不知道怎么用，无限想象，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用。那我觉得区块链在之前也是这个样子，有很多想象，但是当时很多想象的应用场景最后都被证明是不适合的。可是慢慢的会开始找到第一个，找到第二个适合的场景，那慢慢这个技术就会被实作，然后在现实世界发生价值。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齁、哦、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是个创作者哦，你是特别是那种画画的艺术的创作者，如果你是做数位艺术的创作者，你现在应该都要去思考一下，要不要把你的作品齁、哦、用丢到 NFT 市场去卖卖看，齁、哦、当做一个初期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没有什么损失啦，我觉得可以试着去做做看，好，去思考。如果你是创作者，真的可以思考这件事情。好，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ight 直播的145集哦。那跟大家讲了今天的这四个话题哦。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帮我们的那个我们之前的这个业配台泉牧场的业配，好、哦、做一个最后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台泉牧场的特别 N 观点的特别优惠组合到下个礼拜三是最后一天，所以现在是最后一个礼拜，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买台泉的 N 观点特惠的这个猪肉的组合吧，这两个组合的话要买，赶快趁这个礼拜去买，因为到下个这是最后一周之后就这一档就要结束了，要买要快。好，我真心推荐这个台泉的猪肉，真的，我跟你讲210天的熟成的猪肉就是比180天的好吃哦。你知道那个生鲜组合真的是非常划算。好，两份肉排，两份排骨，两份梅花肉片，两份五花肉片，两份的绞肉，第一只绞肉，这样加起来原价1980块现在只卖你1700块还免运。老实讲，你如果是本来就会开火的，我跟你讲，你那个猪肉就给它买下去啦，我跟你讲绝对不会后悔的。好，最后一个礼拜齁，所以之后想买也没有啦齁，那特惠价那你如果要买熟食也有另外一个熟食的组合啦，都是非常优惠齁、哦、那我没有哪会推荐的肉品绝对都是好肉品，我只能跟大家讲，我这一点我还蛮有信心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有人说曲奇饼好好吃哦，对，我跟你讲那个曲奇饼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那个曲奇饼最大的问题就是热量。好，那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那个肉松曲奇，我觉得哎，那个东西有时候我一吃哦我可能会停不下来。那个真的好吃到我可以一口气吃十个，那就完蛋了，因为那热量就爆表。你知道就我上周讲嘛，那种传统甜的曲奇饼那很好吃，你吃三个就够了，因为你就是那么甜的东西，除非你配茶，否则你也不会吃太多。可是那个肉松曲奇，我真的，它因为它不会那么甜，所以就会让你一口气吃太多，对于身材是不是很好？哈、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啦，大概是这样子哦。好、哦，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好、哦，然后赶快要买台泉猪肉的，赶快下去买那个肉松曲奇，还有。两三周啦，我们三月底才会结束，但是这个猪肉就最后一个礼拜了，要买就要快。好，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就跟大家说声拜拜咯，大家拜拜，大家拜拜。